返鄉客被困，全業內人形容落高速有去無回。 FBI 指控華人工程師竊數百萬美元核子機密。危地馬拉想擁中台關係，學者話不至於斷交。美斯辱華，環球網小粉紅上陣襲擊。墨西哥取代中國成為美國最大進口國。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8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中國中部多地持續七日極端天氣，冰雪和冰雨封塞公路，導致部分過年返鄉的民眾被困在路上，有些人士甚至遇困多達六日。新京報報導，全國10個省份有129條主要高速公路已經關閉，受冰雪影響的路段。在受災嚴重的湖北省和鄰近的安徽省，最近幾日氣温已經降至冰點以下，數千名工人被部署嚟恢復火車運營並清理道路。請睇報導。
但是大量乘客和行人滯留的問題仍然未解決，部分司機沒有食物，中共官方所謂的送温暖報導並沒有解決實際問題，被指進行惡意擺拍。網友指出，短片中交警送嘢俾大貨車司機，旁邊還有工作人員將地上的雪拿起來灑向攝像機前，營造出落雪的效果。對此有評論指出，越是這個時候越要演戲，這個是我黨的宣傳原則，全國人民就等著看戲了，這個在歐美是醜聞，在中國是常態。亦有些說這些是新聞聯播幕後花絮。中國日報報導，中共政府緊急管理部門和另外兩個政府部門向湖南發送了20000件救災物資，其中包括厚的被。但是困在路上的民眾表示，這些物資杯水車薪，很多人收不到物資，很多東西仍然是向路邊兜售物品的村民購買。還有些網絡短片傳出中共地方政府部門公安人員手動作兵的片段，旁邊圍著的眾人還一起拍手。網民發布短片說，中共政府部門不知道這種行為放在當今文明社會是幾咁可笑，買一台產冰雪的車很困難嗎？看來要是自己不尷尬，尷尬的就是人家了。目前受困民眾的情況仍然非常嚴峻。微博網民藍色大海的人魚眼淚6號發文說，他們一群人被困在上海至重慶高速公路湖北荆州段已經3日3夜，沒有食物亦沒有水，車內缺乏汽油，他們因為害怕耗盡燃料而不敢開暖氣，寒冷的夜晚倍感絕望。他們嘗試撥打荆州市交警的電話求助，但是卻被置之不理。另外有網友說，至少有幾十萬輛車被困在湖北、河南和湖南的高速公路上，面臨著無援無助的困境。評論人士秦鵬在平台發文說，網絡上看到2008年的南方冰雪路處置總指揮的貼子，對比一下可以看出中共現在處置完全是錯的。文章引述自稱為2008年江西南昌至九江高速抗冰救災現場總指揮人士的文章說，目前情況和2008年冰雨情況一樣，只是當年最難的是江西和湖南，今年湖北自上而下各方面反應都很遲鈍，現在難度更高，緊急應變更慢，比2008年情況還要壞。至今未見到機械除冰和灑鹽點對點救援，車輛一定要動起來。湖北高速需要高速公路項目建設指揮人才，調動鏟雪車配合人工灑鹽，行動起來救援堵塞車輛，時間就是生命，靠邊個都靠不住，只有靠高速公路救援。該文章還提醒車主，千萬不要離開高速，原因是高速的緊急和服務是最好的，普通公路有去无回。
2月7日，联邦调查局指控一名华人工程师从加州雇主那里窃取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美国核子机密。受害的洛杉矶地区公司 和美国政府在七年多的时间里面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来开发这些技术。请看报道。
美国加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声明说，一名57岁的圣何西华人男子复制了3600多份文件，其中包括和核发射探测和追踪系统有关的商业机密。被盗的文件包括复杂的红外线感测器蓝图，该感测器设计用于天机系统，以检测核弹发射并追踪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据悉，该人士在2003年1月受公司聘用，并且在其中一个实验室工作。在同年3月，他开始复制文件，在4月被解雇。美国检察官埃斯特拉达在新闻稿中说，这名男子出生在中国，但在2011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过去曾寻求向中共政府提供资讯以援助其军队。目前该男子被指控窃取商业机密，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联邦监狱监禁。
近日，台湾友邦危地马拉有意与北京建立正式贸易关系，但打算同时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对此，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危地马拉不至于想要与中华民国断交。请睇报道。
危地马拉外交部长马蒂内兹5号表示，在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式贸易关系之际，政府计划将维持与台湾的现行关系。强调公开宣布此事，就是不希望被视为轻视台湾和美国。陈世文对希望之声说，我认为危地马拉的新总统应该还不至于想要同中华民国断交，尤其是一月中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才刚刚去危地马拉访问，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新总统亦多次地重申，他会继续地维持同中华民国的邦交关系。陈世文指出，这次危地马拉新总统的上任，其实国内有一些政治纷扰，过程中美国的支持以及之后美国对危地马拉经济上的援助，对危地马拉总统稳定他国内政治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美国应该亦会做很多努力来维系危地马拉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台湾立委王定宇7号表示，台湾和危地马拉的外交关系目前非常稳定，但他亦提醒说，中共寻求建立邦交所立下的承诺几乎全部跳票，常会令做生意的国家得不偿失，必须谨慎看待。陈世文认为，中华民国的邦交数其实在1978年就已经剩下22个国家，过去这30-40年来大概是10几个到20个左右。蔡总统上任以后一直低于20个，北京要将台湾邦交国降到个位数不是很难的事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去这样做，亦有关键的原因。他表示，如果中共的持续施压最后导致台湾民众想要修改中华民国的名称，这样结果就绝对不会是北京想看到的。北京其实在台湾邦交国数目上，我个人觉得是相当谨慎的一个态度，因为毕竟中华民国国名还是台湾目前社会政治认同上面最大的公约数，中华民国亦可以说是台湾和中国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历史连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图腾。如果北京用降低邦交国的方式将台湾政治图腾打破了，我相信它的后果不一定是北京想要看到的一个结果。
2月7号未在香港上场的球王美斯在日本替补登场作战，期间上演个人动作，比赛正常进行，这个举动被港府以及中共官媒谴责是辱华，引发大批小粉红出征，还有激进人士上演将高级美斯纪念币掉入河中烧球衣，煽动对抗情绪。请睇报道。
当日在微博十大热搜榜和美斯有关的话题占据超过一半，其中包括美斯代言商发文好难过、霍启刚愤怒回应美斯的道歉等等。小粉红群起围攻，说美斯受伤的身体2日内在日本复原，表现是在香港球迷伤口撒盐。 在这个之前几个钟头，美斯的官方微博发出贴文回应，却被小粉红网友在社媒围殴，原因是贴文发出的 IP 地点是四川，怀疑是运营公司全权代理，借助此事更扬言要抵制美斯以及他的所有品牌，还希望美斯不要再来中国。包括环球网以及中共地方政府的公众号同时发布多篇文章带头声讨，抨击美斯亲日，并且不喜欢香港政府。对此 X 平台网友评论说，本来对美斯没有感觉，现在支持他反对中共港府，看来美斯真的是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对香港现状看不惯，小粉红要集体暴露了。亦有网民评论说，摆明就是要啪啪打某些人的面，人家不愿意跟你们玩，美斯都辱华了，真正的强者，美斯是不是买了 A 股呢？现在这样抵触。还有人评论说，美斯看不惯李家超伸出的手，普世价值观值得大赞，这个是对民主香港青年的支持，亦是俾免民主日本的青年。
二月七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墨西哥自二十几年来首次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来源国。这个反映出美国放弃了在中国建立的离岸市场，转向对美国更加友善并且更靠近本土的供应来源国。请听报道。
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显著下滑之际，美国商务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2年至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入口的商品价值成长了近 5%， 达到超过4750亿美元。同时，美国从中国的入口额下降 20%， 达到4270亿美元。据悉，上一次美国从墨西哥入口商品超过中国纪录在2002年。自从2018年以来，美国开始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并且指出北京的行为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在这个之后，美国企业进行了供应链的巨大转型。白宫希望企业在美国的盟友国建立供应链，组成友邦外包，或者让产业链回到美国。而在为期三年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的帮助下，墨西哥公司成为美国入口产品的低价选择。保守派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专家史剑道指出，美国从中国入口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电脑、电子产品、化学品和药品，这些都是政治敏感类别。美国担心北京政府在科技产品中放置间谍系统，从而摄取海外用户情报。而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赞迪在谈到美国和中国时表示，我们正在脱欧，这个对贸易流动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日元、欧元的贬值，美国在商品入口领域获取了更多优势。整体来说，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品贸易逆差去年缩小了 10% 至10600亿美元。史剑道预测，墨西哥对美国入口行业的逆差可能不会是昙花一现，并且表示美国企业界可能在最近开始认为习近平不可靠。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